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2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津巴布韦即将产生新总统，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倒了，这位中国的老朋友穆加贝为何状况频频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美国跟俄罗斯同意支持联合国的叙利亚和平进程，香港邀请北京高官宣讲19大，被批评是引入中共文化，而前港府官员本来要出席华盛顿美中论坛，却因为贿赂指控在美国遭到逮捕。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津巴布韦在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加贝辞职之后，最快可能星期三就会有一位新总统。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高层官员说，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可能星期三或星期四宣誓就任总统。姆南加古瓦被穆加贝解除职务之后，11月6号突然逃出国，据信他星期三回国。议会议长宣读了穆加贝的辞职信，消息传出，首都街头汽车笛声阵阵，人们欢呼雀跃。一名男子对美国之音津巴布韦语组说，这是个突破，作为津巴布韦人，我们超级兴奋，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37年了，我们忍受的太多了。在议员们开始弹劾程序后，议长穆登达宣读了穆加贝的辞职信。穆加贝本人或总统办公室没有证实这封信，但是呢，也没有否认。自从津巴布韦1980年从英国获得独立以来，穆加贝就一直统治着津巴布韦，他今年已经高龄93岁。那么最近呢，这个津巴布韦的政局突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这个执政时间最长的独裁者，恰好呢也是中国当局所称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跟津巴布韦的关系为什么如此深厚？那么穆加贝的掌权跟倒台跟中国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在津巴布韦民众走上街头庆祝穆加贝辞职、穆加贝时代结束的同时，中国正走入习近平的新时代。所以呢，津巴布韦的发展、穆加贝的结局是不是会给中国带来某一种启发呢？那么对此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玉文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其中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社会观察家田其庄。那么对于穆加贝他的问题，田其庄说，
我觉得他下台是必然的。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老虎掉山涧，伤人太重。穆加贝多年来倒行逆施，引起了绝大多数国人强烈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他的普遍的谴责。大家本来盼着他到了岁数接班，岁数大了接班，可是呢，交班，可是他居然又把权力交给他的妻子，妄图继续维持他的统治地位，这是大家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是吧？此举点燃了这个全国人民的愤怒。如今我觉得他下台已经成了定局了。
嗯哼。
据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穆加贝存在着严重的贪腐问题，滥用权力犯罪。我认为他尽管他是交涉，人们可能会答应他，现在答应他一些条件，我觉得总有一天要追究他的罪责，起码要把他的罪行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他到底掌权干了些什么，是吧？让他在耻辱中，或即使不能在牢狱当中，也让他在耻辱中度过他的余生。
那么有分析把独裁者穆加贝的被迫下台跟中共统治来对比，那么到底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可比性呢？对此评论人士田启庄说，
我觉得这个穆加贝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们都是倒行逆施， 维护少数人个别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不顾及公众利益，侵犯这个公民权利，破坏这个法治建设，使这个人类文明在法治这个自由民主宪政这个大道上在阔步前进的时候呢，他们在一直在开倒车，是吧？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者，他当然他们的走向这个灭亡，走向下台，被推翻，这也是完全正常的，都是在情理之中的，也是在这个社会发展潮流理所必然的。那么跟他们相对的来说，现在这个还有一些独裁国家也是根本就是不在乎民众的感受，光是考虑执政党的利益，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采取各种措施，这样的做法肯定是不得人心的，是吧？他们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结局恐怕和穆加贝也有他们相似的很大可能。
那么怎么样来看穆加贝这个长期统治津巴布韦的政治强人一夜落马呢？对此，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也是中国国际问题学者，他做了下面的分析。
这个津巴布韦的这个穆加贝呢，这次可能要下台，因为呢，这个他的这次下台呢，不是像过去的像在第三世界国家所说的那样的发生一些政变，而是呢是要再走宪政程序，也说进行弹劾，而且现在不仅是军队把他软禁了，人民上街抗议，他的这个党执政党现在也是准备抛弃他。实际上他在上一次当选的时候他就很脆弱，实际上是跟别人做了一些联合才当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结局是必然的。而导致他今天这个结局呢，也是刚才田先生所分析的几个原因。一呢，在他执政期间，特别是后期呢，经济啊各方面做得不好。第二呢，他的家族呢传出很多丑闻，特别是他还企图让他的妻子能够去这个继位他的总统职位，在他死之后，那么把这个当时很有希望按照宪政程序会继位的这个副总统，第一副总统给赶走，像这些呢都是这倒行逆施呢造成了他的这种目前的困境。再有呢，他在国内呢去压制不同的意见和反对意见，违背了就当初在津巴布韦建国时候对英国、南非还有国际社会所做的一些承诺，这些呢都使得呢他可能最后这个会走向一个下台。而他的下台呢，实际上被人们普遍看作是两个这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他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独裁压制的民意，他的独裁使得他不能够对津巴布韦的国内和整个国际局势做出这个及时的调整，那么这样使得他的这个政府呢越来越不得人心，特别是他本人在政府中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所采取的给为津巴布韦所采取的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跟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呢是相违背的。他从80年代上台以来，当国际社会采取一个相对自由化的一个发展趋势的时候，他在采取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个发展模式，特别是后来呢又开始推崇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些呢都使得呢他的经济遭受挫败并且不得人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穆加贝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年来一直获得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现在穆加贝轰然倒塌，对于中国政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对此，时事问题专家王军涛他解释说，
我觉得中国政府实际上在一个相互矛盾的心态中，一方面呢穆加贝现在是国际社会中少有的不仅仅在这个整个国际政治的联盟中间呢和中国一起反抗西方，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有一些历史根源。那么另一方面呢，津巴布韦在他的发展模式上现在越来越和习近平的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化的这个发展模式相契合，而且这个特别是穆加贝在国际呢舞台上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中国就没有现代的津巴布韦，中国现在是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国。那么在他最近批准的投资中间呢，对津巴布韦投资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而且呢中国也把它列为津巴布韦列为在非洲的一带一路的 重要的伙伴，甚至一个带有支柱意义上的伙伴，这些呢都表明呢中国其实是穆加贝在背后的主要势力。但另一方面呢，中国在津巴布韦呢又有非常大的这个战略意义，在国际社会中也有很大的意义，这个伙伴，所以他又不愿意呢这个承担一个风险，如果要是穆加贝下台之后，中国失去津巴布韦这样一个伙伴，特别是他在一带一路上所做的这种如意算盘，如果因为穆加贝的下台而落空的话，那么他会损失很大。这样的话，他需要在这个台这个对津巴布韦这一次发生的政局变动上抱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他们同意支持联合国和平解决历时将近七年的叙利亚内战的努力。白宫说这两位领导人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强调了结束叙利亚人道危机的重要性。在这场危机中已经有几百万叙利亚人失去家园。川普和普京说应当允许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返回，并且应该确保一个没有恶意干涉和没有恐怖主义藏身地的统一叙利亚的稳定。在川普跟普京通电话的一天前，普京在俄罗斯同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讨论了结束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方案。这场战争已经夺去了40万人的生命。白宫说川普跟普京重申了在中东和中亚各地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并且同意探讨在打击伊斯兰国基地、塔利班还有其他恐怖组织的斗争中进一步合作的方式。另外呢，他们讨论了在乌克兰实现长久和平的方式。在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分子一同在跟基于基辅的军队作战。两个人还讨论了如何对朝鲜保持国际压力，让平壤当局放弃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之前，俄方把阿萨德请到俄罗斯，在黑海度假城市索契与普京会谈，讨论俄罗斯提出的和平方案。俄罗斯一直在扶持阿萨德政权，自从2015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发动空袭打击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组织。伊朗也派战斗人员支持阿萨德，而土耳其则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保住了权力的阿萨德说，他对普京表示了感谢，感谢俄罗斯为了拯救我们的国家所做的一切努力。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说法，普京对阿萨德说，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即将告一段落，由于俄罗斯军队，叙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得到了拯救，在稳定叙利亚的局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克里姆林宫的说法说，他赞扬了阿萨德，而且呢，普京预言恐怖主义在叙利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联合国牵头的叙利亚和平会谈定于11月28号在日内瓦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正在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分析人士们对实施这项庞大国防工程的必要性存在分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前不久发表一份报告，称川普政府上任时接手实施的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如果按计划执行，未来30年内将耗资1.2万亿美元，并严重冲击整体国防预算。国会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分析员贝内特11月20号星期一对这个庞大金额做出了解释。
核威慑力量现代化项目本身的耗资预计是4000亿美元，不是1.2万亿美元，但核威慑系统的运行和维持费用大约是4000亿美元，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的费用大约也是4000亿美元。
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曾对核威慑力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导致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下降。因此，美国必须积极和及时地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 美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包括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核潜艇还能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国防部正在实施的现代化项目包括对全部三大核打击力量实施改造和更新。不过在星期一的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军备控制协会裁军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夫质疑消耗巨资实施美国核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说美国的核力量已经很强大，足以对俄罗斯构成核威慑。
重建过分庞大的核力量与俄罗斯针锋相对，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当提升常规军力、维持美军的备战能力和技术优势的努力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没有建造过新的核武器，并一直谋求与俄罗斯一道削减核武器。与此同时，中国和朝鲜等国家一直在积极发展战略打击能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说，除了自身防务需求之外，美国还需要向盟国和潜在对手显示美国核保护伞是可信和可靠的。
我们有一个核延伸威慑战略，也就是答应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以便其他国家不去添置核武器。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和至关重要的信号，并有助于将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稳定下来。
川普今年一月上任后不久，就指示五角大楼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做出评估，这项评估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出炉。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跟朝鲜有关的消息。根据美国财政部消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二对一个个人、13个实体以及20艘船只实施制裁。与此同时，美国继续采取多边和单边努力，瓦解朝鲜为其非法的核岛项目非法集资这样的能力。星期二的制裁目标是第三国与朝鲜进行长期商贸关系的个人，以及帮助朝鲜获取收入的运输网络。按照13810号行政命令，星期二指定的制裁对象当中的11人，针对的是那些经营朝鲜运输业的人，以及那些大量从朝鲜进出口贸易的人。其余呢，是按照13722号行政命令被制裁的实体，针对的就是那些参与从朝鲜输出劳工的人，包括输出劳工为朝鲜政府或者朝鲜劳动党赚取收入的人，并且冻结朝鲜政府以及朝鲜劳动党的财产以及衍生的利息。星期二制裁的结果之一就是，任何在美国管辖范围内被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指定的资产或者是利息都被冻结，美国人跟这些指定被制裁人员的交易被普遍禁止。根据13810号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认定孙四东以及他拥有的丹东东元实业有限公司要为在过去几年里向朝鲜出口超过2800万美元的商品负责。这些商品包括机动车、无线电导航设备、铝、管材以及核反应堆有关的器件。丹东东元实业有限公司还伙同门面公司一起跟朝鲜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机构进行合作。那么美国国务院呢，日前也针对朝鲜再次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做出反应。国务院说，蒂勒森国务卿建议把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他认为朝鲜政府一再的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而朝鲜呢也牵涉了在外国的暗杀事件。朝鲜的恐怖行为符合平壤一贯以来的危险跟恶意行为。那么有关的详情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常驻国务院，他跟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主持人连线做了下面的介绍。
美国国务院对此啊有个什么最新的说法没有？那么此举呢是否使得外交谈判的努力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特地到白宫，针对记者提问呢提出说明。他表示呢，国务院重新把朝鲜列入赞助恐怖国家的黑名单里面，这显示美国完全致力于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上从政治、经济、外交上来孤立朝鲜。我们知道朝鲜目前已经受到许多广泛的制裁，这是由于朝鲜进行核试爆，并且进行武器扩散，还侵犯人权。而今天呢，再度把朝鲜列入黑名单，也显示了美国呢可以再进一步来制裁和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个人、国家，并且可以进一步管制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品的出口。那这个可以作为双重用途项目的出口呢，包括了军用以及民用用途的项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他支持重新把朝鲜列入这个黑名单，而他也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呢对于朝鲜有特别的影响力，而中国在对付朝核问题上的合作呢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With China, we continue to talk with them.First, ensure that they are fully committed to implement.
我们一直在与中国对话，确保他们贯彻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他们也承诺这么做。上一轮对朝鲜的制裁中，在进口成品上，比如燃料、石油、柴油等，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但我们也向中国提出，你们控制着所有的供给朝鲜的炼油厂的输油管道，如果你们想单方面向朝鲜施压，你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他们是不是在采取行动切断对朝补给。
将近十年前，为了鼓励朝鲜参加核谈判，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把朝鲜从这个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当中除了名。不过后来呢，平壤一再违反六方会谈的协议，还加紧核试爆。那么今天呢，重新把朝鲜放入黑名单，是否使得未来的外交努力更加困难？对此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使宋涛，他从17到20号呢访问了平壤，并且和朝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观察家指出呢，这是北京希望在华盛顿进一步对平壤施加压力之前呢，先进行了外交努力。与此同时呢，美国对朝鲜软硬兼施，除了今天把朝鲜再度放上黑名单，不久之前，也就是上个星期，美国特使尹汝上访问了汉城，也就是首尔，韩国，来希望进行和平的努力。国务院表示呢，尽管目前外交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过呢，和平解决朝鲜核扩散的问题，目前还是第一选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就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派出了特使到平壤，在四天的平壤之行之后呢，这位特使回到了北京。可是呢，在到朝鲜的期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并没有会见这位北京特使，这被认为是朝鲜有意怠慢，凸显了中朝在朝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在美国总统川普高调访华之后仍然没有缓解。那么习近平对于金正恩还有多少影响力呢？这也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所做的有关报道。
作为习近平特使出访朝鲜的中联部部长宋涛，周一晚间乘专机返回北京。官方没有报道说访朝期间获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接见。宋涛17日在平壤会见了朝鲜二号人物崔龙海，并通过崔龙海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赠送礼物。18号，宋涛又会见了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李朱镛，并出席欢迎宴会。朝鲜官媒朝中社的消息称，双方就朝鲜半岛地区局势和双边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朝双方官媒都没有提供会谈的具体细节，也没有报道双方是否在会谈期间讨论了朝鲜核问题。此次宋涛出访朝鲜，依惯例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宋涛还前往安放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凭吊，但是没有受到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的接见，尽管他带去了 给金正恩的礼物。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中心所长黄载浩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金正恩不会见习近平特使宋涛是极为失礼的行为。
这个金正恩呢，知道这次这个宋涛见面，宋涛一定会说无口话，还有不要搞那个核试验跟那个这个实验导弹发射导弹，所以他不想这个见面，一定有这样的这个要求，所以他不想见面。那这个意思呢，他可能尽快可能要搞这个核试验或者是发射导弹的意思。
黄载浩认为，韩国平昌冬奥会将于明年二月开幕，通常奥运会前后一个月，各国都要停止军事行动。为避免国际社会不满，朝鲜可能最近会加紧军事行动，在十二月可能会有导弹试射或核试验的动作，而不会等到临近冬奥会的时候。有记者周一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询问宋涛是否会见了金正恩，访问何时结束，发言人陆康回应称，宋涛仍在访问朝鲜，访问结束后中联部将发布消息。上周五，中共中联部长宋涛作为习近平特使启程前往朝鲜通报十九大情况。中国官媒报道说，访问期间双方将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杨希宇认为，宋涛出访对于解决朝鲜核问题是一次重要的交流机会。
由于当前的这个半岛形势，特别是中朝两党两国的关系处在这个状态，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双方在核问题上的这个分歧。从中方的角度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坚决主张和努力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当然了，这是要通过会谈、对话、谈判来进行。因此呢，这一次访问本身呢，也是中朝双方就核问题如何和平解决、如何回到无核化的立场上。因为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呢，不是别人，正是朝鲜已故领袖金日成亲自提出来的，也是已故领袖金正日呢明确坚持的。所以呢，中朝两党呢也会就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一个交流机会。
2016年朝鲜劳动党召开七大后，李洙镛曾率团访华通报七大情况，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洙镛。不过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李洙镛的车队从驶入人民大会堂到离开全程不到半小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二凌晨发表社评指出，平壤似乎尤其在意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他不会在联合国制裁的压力下就核问题改弦更张。社评认为，中朝两国就核问题的严重分歧依然如旧。对于美国总统川普访华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是否同习近平主席达成了一致，北京东亚问题专家杨希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并没有同意美方的军事选项。环球时报在宋涛出访前发表文章称，华盛顿一直高估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文章称，中朝关系正处于低谷时期，称宋涛不是魔术师，半岛局势能否缓和，关键的钥匙在美朝手里。延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川普亚洲之旅，美中韩等国取得了以制裁等和平手段诱导朝鲜出来谈判的共识，这应该是川普访华的成果之一。金强一表示，中国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方面能做的都做了，包括切断朝鲜煤炭、海产品进口以及禁止对朝金融业务。他表示，剩下的只有掐断输油管道了，但是目前中方不会这样做。
从中国的角度，现在这该制裁的都制裁了，除了这个输油管道之外，还能怎么配合着美国？所以美国方面应该说，这个再次确认了中国的这种对朝政策的一些态度，这恐怕是特朗普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从中国的角度来谈，你说再有进展还能怎么进展啊？已经制裁了
这位中国国际政治学者表示，目前来看，如果朝鲜被迫同意坐下来谈，也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让他痛下决心契合非常困难，所以彻底解决朝核问题仍路途遥远。韩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黄载浩指出，中国对朝的石油供应已经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习近平是否对平壤还有影响力的问题，黄载浩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对朝鲜还剩下的三分之二石油供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北京高官近期在港府举办的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主题演讲引发了争议之后呢，香港政府再次邀请中央官员赴港，向港府里面的高级官员来宣讲不久前结束的中共十九大的报告精神。尽管港府强调宣讲不涉及洗脑，但是呢，有外界批评此举是把中共党国不分的政治文化高调引入香港，担心会影响一国两制。香港媒体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证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荣率领的宣讲团星期四来到香港宣讲，并且呢还辩护称，港府过去几年都是邀请过内地专家为高级官员主持不同系列的讲座，比方像一带一路、总理工作报告等等，而十九大报告有一个个别篇幅直接提到了港澳。港府了解十九大的详情之后，有利制定和施行合适的政策来配合。政务司司长张建忠表示，讲座目的是加强掌握国情国策的优先次序，不涉及任何洗脑成分。那么有分析认为，北京宣讲团是中央要求港府接受党国文化，把内地党国不分或者是党统政这样的政治气氛引入香港，加强对香港意识形态的掌控，协助实施全面管制权。质疑如果港府官员未来施政要考虑中共党代会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思想，将会影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香港前政府官员何志平本来计划出席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高规格的美中关系论坛，可是呢却在上个星期六因为涉嫌行贿非洲国家官员被美国司法部逮捕。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所做的有关报道。
来自美中两国的四家机构星期一在华盛顿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美中关系的论坛，原计划由前香港政府官员何志平发表闭幕致辞，但在当天的活动上他的演讲稿由他人代读。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宣布何志平上星期六因涉嫌行贿非洲国家官员被逮捕，本周一在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面前过堂。何志平在这次论坛的中方主办机构之一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担任重要职务。眼科医生出身的何志平曾担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从港府职位卸任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他目前的身份是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这家自称推动国际能源问题研究、开展民间公共外交的非政府智库组织在香港注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阿灵顿也是有分支机构。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何志平和塞内加尔前外交部长加迪奥策谋贿赂非洲国家高级官员，目的是为了让一家设在中国上海的能源和金融集团取得商业好处。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没有点这家中国公司的名字，而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网站说，该机构由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出资设立。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何志平与加迪奥的行贿目标是产油国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戴比和曾担任过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山姆·库泰萨。指控声明说，何志平在2014年到2015年间通过加迪奥向乍得总统戴比行贿200万美元，以取得在乍得的一项专属采油权，加迪奥据称向何志平收取了40万美元的好处费。另外，指控声明还说，何志平还向刚刚结束联合国大会主席任期的乌干达外长库泰萨支付了50万美元的贿赂，并为库泰萨和乌干达总统送礼，目的是帮助中国能源公司在乌干达获得商业好处，其中包括收购一家当地银行。乍得政府星期二否认有关乍得总统代比收受贿赂的指控。 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星期二发表声明说，该机构高度关注何志平被捕事件的发展。声明说，何志平的律师已经向美国司法部门提出了反驳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21号的记者会上说，他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但不掌握具体情况。他说，中方一向要求中国企业在国外合法经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中国访问学者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个事情呢，最近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关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来介绍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个党支部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访问学者穆新森与其他六名同在该校访问的中国学者一同成立的，叫做加州戴维斯公派留学党支部。其中有六人是中共党员，一人为预备党员。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星期一与穆新森本人取得了联系。这位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80后副教授啊，他向美国之音证实，在咨询中国领事馆和上级党委，了解到美国法律其实不允许设立这样的机构后，该党支部已经解散。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表示已经了解这一事件。我们来听一听该校公共事务办公室的回应。
牟新森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名访问学者，他的访问时间是从2017年9月到2018年9月这一个学年。使用学校的资源参与任何政治活动都是违反学校规定的。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做了。
确实，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同时按照美国1938年实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这样一个规定，任何受到外国政府或政府控制或者接收其指示的个人和组织呢，其实都必须在美国的司法部进行注册，披露其所代理的外国主体，并定期的公布这些活动和支持这些活动的收支。那穆新森本人也是告诉美国之音，成立这个机构的原因最初很单纯，他说是因为刚到美国的时候赶上了这个中国的19大结束，他们想要了解国内的形势，同时结交更多的朋友。不过最早披露这个消息的是他的母校，也就是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那么这个学校的网站上则称，该党支部，也就是这个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党支部呢，计划以个人为单位向同事、邻居中的赴美人员进行宣传，吸纳党员同志进入组织，并且考核性的吸纳赴美群众进入该组织。那该党支部在第一次党组织活动后就解散了。穆新森他也是对我们美国之音表示，希望媒体不要过多报道这一事件，他不想要给相关人士的生活造成困扰。那么校方呢也表示，鉴于目前当事人已经没有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所以并不打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一篇跟两岸关系有关的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呢，推出新南向政策，是要加强跟东盟以及南亚国家的连结，目标就是要使台湾市场多元化，减轻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尽管专家说这个政策的效果已经逐渐的浮现了，但是呢，中国依然是新南向政策的最大干扰因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与中国海国图志研究院上星期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台湾新南向政策的竞合关系举行研讨会。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说，这两个政策属性不同，不应该放在一起讨论。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主要是为了加强与区域的经济连结、台湾人口结构的需求，以及为转移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实施一年多来，台湾与新南向目标国的贸易往来、游客数量、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可以从政府的统计中看到具体成果。不过萧良奇也说，从过去李登辉、陈水扁一直到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台湾推动南向政策都是为了要突破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封锁，到现在即便这个政策已经成为台湾的发展方向，但中国的硬实力 仍然是台湾以人文交流为主的软实力所面对的最主要挑战。萧良奇说。
很明显的，中国因素仍然是台湾新南向政策是否成功的主要干扰因素。北京反对任何可能让台湾政府具有正当性的作为，广泛而言，就是针对民进党政府，北京在阻扰这个政策。他正在警告那些国家，不要支持这个新南向政策。
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过，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促进中国与区域的经济连结，而非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因此一带一路与新南向政策没有冲突，两者之间反而有互补性。他说，以中国和台湾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台湾与新南向国家发展关系并不会对北京构成挑战，但是目前台海两岸关系不佳，如果北京真要对台湾施压，将是轻而易举。蔡政府若想要新南向政策成功，两岸政策的改善才是关键。王建伟说，
And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manageable is in good shape. I think China will not do anything.
如果两岸关系好，我认为中国不会做任何事来阻碍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如果两岸关系转为更加对抗，中国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来阻止新南向政策的推动。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则表示，蔡英文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是希望突破中国的国际封锁和孤立。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也希望看到这个政策能够成功，因为台湾的经济活力是美国利益所在，美国不希望看到台湾失去国际连结，因此会全力支持台湾维持高度自主，不受北京的打压。
Why it matters? I think from U.S. perspective, Taiwan's autonomy is important for us.
为什么这个政策很重要呢？我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台湾的自治对美国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台湾人民以自主民主方式决定他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认为美国会尊重那个决定。不过直到那一刻来到之前，美国的利益所在是协助台湾维持自治，某种事实上的自治。我们的利益是确保这种自治保持完好。
洛曼也表示，美国可以在区域事务上协助台湾扩大国际能见度，例如在双边的全球合作训练架构下，美台双方已经在数位经济、人道救援防灾、女性赋权、国际疫情防治与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举行过多次合作。而在才结束的亚太经合会中，美国在十多个成员中选择台湾作为与美国、澳大利亚合作伙伴成立女性赋权子基金，就是要让台湾有其他选项，可以不被中国打压。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最新统计，今年头十个月，台湾政府核准对新南向国家投资的金额将近35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99.51%。主要投资国家前几名是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印尼，而新南向国家到台湾投资的金额为2亿3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22.85%。主要投资国为马来西亚、印度、印尼及新加坡。在投资审议会星期一发布的同一个统计中，今年1到10月，中国到台湾投资的累计金额为1亿8000万美元，与去年相较同比减少16.87%。而今年头十个月，台湾到中国投资的金额为68亿5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比减少7.9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国防部证实，中国出动了多型军机，经过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从事跨岛链远海长航训练。对此，台湾军方会持续掌握相关动态，并且全程监察侦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三11月22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稍早前往了总统府参加例行国家安全会议，就中共军机最新动态进行报告。
今天早上中共的共机又有多批的出来活动。
因为参加总统府的国安会议，冯世宽部长因此迟到了30分钟才出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会议。在接受质询的时候，还接听了作战中心的电话，并指示绝对不可以擦枪走火，一定要沉着冷静。台湾国防部进一步表示，共军出动多型军机，包括轰六轰炸机、运八运输机、图154侦察机、1278空中加油机以及苏凯30战斗机等，经过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从事跨岛链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国防部强调，会持续掌握共机动态，对于相关活动也将全程监侦掌握与应变处理，并呼吁台湾民众安心。中共19大之后，中国军机再次出现绕台演训。台湾国防部本月19号指出，中共解放军军机18号上午经过宫古海峡，由北往南飞执行远海长训。此外，19号中共再度出动6架军机穿越宫古海峡，在抵达台湾东部远方海域之后，即从原路折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军机近来频繁穿越宫古及巴士海峡演训，主要是希望将军事缓冲区延伸到第一岛链以东。
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他的国家安全当然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好，那实务上来讲，对台湾来讲当然会有更大的压力，因为等于台湾是他的缓冲，他列为把台湾就直接列在他的缓冲区里面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不论是跟谁未来产生军事冲突，台湾不可避免的都会被卷入战端。
蔡适应委员还说，面对中国包围台湾的作战策略，台湾必须持续提升国防自主能力，取得可以短程起降的战机，维护安全战备，并增强扩大侦监范围的能力。中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曾经表示，中国空军远海远洋训练从2015年开始，起初1年4次，现在是1周多次，多型多架战机编队将飞越巴士海峡及宫古海峡。申进科还指出，中国空军远洋训练已经实现常态化、体系化与实战化，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和目标，而是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并且符合国际法及国际实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马里兰州，法律允许15岁的青少年在满足了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结婚。一些州议员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出发，提出了提案，要求取缔同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布利特尼·戴维斯15岁时和一个比他年长6岁的男子恋爱，16岁未婚生子，现年31岁的他是已有3个孩子的未婚母亲。他认为未成年人与年长10岁以下的人恋爱并且怀孕，应该被给予结婚的权利。
If the parent approves and you know says okay, my 15-year-old can get married, I feel like that should be okay.
假如父母同意他们15岁的孩子结婚，我觉得这是可以的。我还觉得青少年如果自己觉得准备好了结婚，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总之15岁、16岁的人如果有了孩子，这会帮助他们成熟。我16岁生孩子，虽然我未婚，但我仍然觉得这件事促使我成熟。
布里特尼说， 他当年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因为对方不适合他，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早婚。他说他的女儿妮娜长大后，他同样不会干涉他的决定。
If she was 15 years old and she wanted to get married, I feel like I would talk to her and find out why she would want to get married. And I don't, I would.
如果她15岁时想结婚，我觉得我会和她谈话，搞清楚她为什么想结婚。如果她本人选择要在15岁时结婚，我不会不同意她的决定。
有三个孩子的马里兰州众议员瓦尼萨·阿特布瑞在州众议院提出取缔同婚法案，要求把马里兰州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到18岁。据阿特布瑞介绍，马里兰州现行法律规定，16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许可或有怀孕证明即可结婚，15岁的未成年人若得到父母同意并有怀孕证明也可以结婚。据悉，在2000年到2014年间，马里兰州有大约3600名未成年人结婚，大多数未满18岁结婚者是女孩子，她们都嫁给了成年男性。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is isn't teenage love, you know, teen marrying teen. This is a young girl marrying an older man who's, you know.
数据显示，这不是青少年之间的恋爱结婚，而是年轻女孩子与30岁、40岁甚至50岁的成年男子结婚，这是虐待儿童，至少违反了州强奸罪法。州法律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和15岁女孩发生亲密关系，就犯了强奸罪。
据维护儿童权益组织介绍，2000年到2015年间，美国有20多万未成年人结婚，在全美50个州中，有25个州没有设立最低的结婚年龄。马里兰州众议员帕米拉·奎恩说，他不反对限制12岁到15岁的女孩结婚，而且认为州政府应该保护16岁到17岁的女孩子免受成年娈童者的侵害。他说，取缔同婚法案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提供合理的例外。
So this is a picture of my grandparents, my grandfather who was in the Navy, my grandmother basically.
这是一张我祖父母的照片。我的祖父在海军服役，他们结婚很早，祖父只有18岁，祖母17岁，他们白头偕老，一直活到80多岁。他们生了8个孩子，有一大群的孙子和曾孙子，因此早婚维持不久的看法并不一定靠得住。
马里兰州众议员尼尔·帕罗特说，宗教例外也应该包括在内。他特别提到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阿米什人基督教社区。
They start courting at the age of 16, and they could get married actually right after that. So at 17, they could get married.
他们16岁开始求爱，之后，比如17岁时，就可能马上结婚。不过，他们一般是20岁出头结婚。如果允许年轻人早婚是他们的文化，我们就不应该加以限制。据我所知，阿米什人社区的离婚率要比美国其他社区低得多。
马里兰州参议员威尔·史密斯在州参议院提出了取缔同婚的交叉议案。他介绍说，参议院的版本在法定结婚年龄上做了一些妥协。
The final Senate version was that you would have to be 16 to be married.
参议院的最后版本是年满16岁者才可以结婚，而非众议院最初提出的18岁。但条件是此人已经怀孕并且得到父母的同意。众议院最初的版本是，无论父母是否同意，无论是否怀孕，未满18岁者一律不得结婚。
史密斯说，取缔同婚法案给予未成年的女孩子在结婚之前有更多的时间成长。
And if you look through a lot of the indicators for child marriage, 80% of them, people that get married under 18, ultimately get divorced.
如果你浏览同婚的众多指标，你会发现80%未满18岁结婚的人最终都走向离婚，他们很有可能被人操纵，而且得不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此外，未满18岁结婚者的就业前景也大大减弱。这个法案所做的就是纠正这个方面的情况，同时避免性交易和性虐待的做法发生。
年近80的弗雷德里克夫妇1962年结婚时，女方19岁，男方23岁。如今他们均已退休，并且在婚姻中成功的携手走过了55个年头。弗雷德里克夫妇坚决支持马里兰州众议院提出的取缔同婚法案。 温妮·弗雷德里克太太说，未满18岁的青少年并不真正理解要保持一段持久成功的婚姻的代价。
Kids jump into it too fas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getting into,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babies start coming, and they don't have the funds to raise.
这些年轻孩子跳入婚姻太快，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突然间，孩子一个一个出生，他们却没有钱养育孩子，因此深陷困境，不知所措。
雷·弗雷德里克说，婚姻的承诺一年比一年具有挑战性。
And we hear of and actually know of so many young people, they get married and they don't remain married for more than maybe a year, if that.
我们听说，而且也认识许多年轻人结婚不到一年多就分开了。他们把婚姻看作是在赴一场约会，而非相守终身。他们需要非常务实地对待周围的世界，才能明白保持一段长久的成功的婚姻究竟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美国之音记者亚威·莫甘生，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这次节目到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的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叙利亚内战已经历时2年半，叙利亚政府用化学武器袭击自己的人民。2013年8月21日，装载致命沙林毒气的火箭弹落在大马士革郊区由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古塔地区，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亡，死亡人数估计不一，从不到300人到多达1700多人。但不容置疑的是，这是由阿萨德政权下令所犯下的暴行。有证据显示，在对古塔进行攻击之前以及2013年8月之后，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因此为了要追究进行杀害行为各方的责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35决议案，成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以确定这些攻击的责任归属。10月26日，这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报告说，该组织确信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要为2017年4月4日在汉谢红释放沙林毒气事件承担责任。这类使用毒气方式明确违反国际法，包括化学武器公约。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还发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2016年9月连续2天在乌姆侯什进行芥子气攻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法国外长德勒里安以及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11月8日的联合声明中谴责了这2起袭击。他们要求叙利亚政权立即停止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阿萨德政权最终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报其所持有的所有化学武器。声明说，国际社会现在做出强烈反应，对于追究暴行责任，对这些恐怖袭击受害者寻求正义，以及避免类似袭击再次发生而言至关重要。这份声明还说，在这样的报告出台之后，安理会以及其所有成员国有共同责任来保护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并且遵守他们先前做出的承诺。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